祷告的主，我们今天晚上聚集在一起，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至高、至尊、至圣、至荣的父神。我们都是在你施恩宝座前，用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儿女们，大家可以聚集在你面前，一同同心来祷告、唱诗、赞美。求主帮助你的仆人张牧师所讲的道，能够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更多了解撒旦的由来，一切的情形、灵界的事情。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了解你的话语，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我把这个我的档案已经叫上来了哈。好，我们这个也感谢神了。我们已经走到第二十章啊，加上我们前面在圣灵论又教的先教的几章，我大概这本书已经过半了啊。那今天这一章呢，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可能会比较有兴趣啊。因为他这个题目是蛮特殊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上怎么说啊。那这个题目在古教会也是很热门的题目啊。那事实上就像改教家加尔文讲得很好，他说有很多东西呢圣经上没讲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不需要有太过多的那种 speculation。更多的想象。那撒旦是有他的国度啊，当然在撒旦之下还有很多听命于他的那些的鬼魔。那当然这些跟随他的那些邪恶天使呢，他们跟那些我们上次教的天使，那些天使我们可以说叫做蒙拣选的天使 ,good angels。所谓 good angels, 因为他们蒙拣选。这些是就是在神的预定里面呢，这些是被神放掉的啊。好，那他们因为犯罪呢而失去了他们成为天使的特权。我讲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些仇敌国度的最主要它是受造的 ,created beings, 它是受造的。而且它是 spiritual, 它没有身体。它是 moral agency, 有道德的判断力，而且它有它的 wisdom 的智慧。所以古德恩对这个鬼魔他这样的定义是，鬼魔呢是犯了罪了。那么得罪的神是邪恶的天使，而且呢他们今天是继续的在世界上行恶啊，就说他们并不是静态，他们仍旧在那边继续的行恶。好，关于这个题目呢这章也是材料也蛮多的啊，今天看有机会我们来看来 cover 一些古代的东西。由来，关于鬼魔的由来，创世纪到了第一章三十一节的时候，耶和华神说看他所造的一切，那是第六天呢都甚好。那第二章呢是第一章的算是第一章的副篇啊，他们是平行经文，换句话说在第二章结尾之前呢，神看这一切都是甚好。既然甚好的话呢，没有理由神所造的天使在当时出差。然而我们到了创世纪第三章时，我们看到撒旦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只能这样想象，就是说撒旦原来是受造的天使但是他出于他的自由意识，他选择背叛神。圣经上有一些地方讲到天使的堕落啊，像彼得后书，天使犯罪，神没有宽容啊，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空中， 坑中等候审判。这个这一节我们下面也会讲到。这不是说天使犯的罪，神就把他拘禁起来，他仍旧，我们看前面的定义就是说，今天呢，他仍旧在地上行恶的。某一方面来说呢，神在他们身上都定了罪，而且神不拯救天使，他只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大书也说不守本位啊，就是说他堕落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守本位，他不去做神交付他的做的事情，或者说他去做他要做而不是神要交付他做的事情。Anyway 啊，那么这些天使呢，神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犹大书跟彼得后书这两本书信几乎是姐妹篇了，他们的题材非常靠近，所以这个意思并不是意味说鬼魔的影响力已经从世界挪开了，不，那我们只能说天使背叛了，成为神的敌对者，他们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宿也是他们的骄傲。那以赛亚书很可能是说明撒旦堕落说的啊，我们这段经文很有名啊，这段经文在古教会的时候就被引用了，那么古教会很多的教父都说这段经文是来解释撒旦是为什么堕落，还有以西结书28章啊，他堕落原因就是说他要高举他的宝座，他要坐在北方的极处，他还升了高云之上。然后其实撒旦还蛮谦虚的了，他没有说要超过神了，他是说要至上者同等，但这一点就已经你就已经堕落了啊！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的极深之处。好，那么在这个 A section 也同时提到了创世纪第6章2-4节，因为这是在挪亚的日子啊，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在上古他说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女子们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所以而且呢，这个第四节，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就交合生子，生出来的人，他说叫做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或者称之为伟人。所以这段经文，在旧约里面算是一个难解的经文啊。亚塔那修呢，算是最古的一个教父。他讲这一段，那他认为这里所说神的儿子们是指的天使说的，那在他的诠释里就变成天使堕落到跟人的女子们发生关系了，于是产生古代那些所谓的伟人。那甚至有进一步的思想说，这个大洪水呢，主要的就是把这种像人又不是人的这些伟人把它摧毁掉。不过这种事情呢，我现在一般的我们的事情都不会这样的诠释，当然有很多 exegetically 的考量。所以这个神的儿子们可能最好的诠释呢是诗篇诗篇82篇这边讲到说，神站在有权力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所以这边诗篇82篇所讲的至高者的儿子或神的儿子，从上下文看呢，并不是指 angelic beings， 而不是指的那些有这个有灵气的天使说的，而是指的有权有位的人。 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这个第六章的开头的，这些神的儿子们应该是指的些权贵，这些权贵呢，所谓的贵族啊，他们有权有势啊，所以他们就做了很多不符合公义方面的事情，只能这样说啊。好，我想我们现在就不用岔出主题啊。所以这个是关乎那个解经的来说，换句话说，创世纪六章的这段经文呢，跟天使的堕落是没有关系的，跟鬼魔堕落是没有关系的啊，没有那么晚啊，对不对？因为这个创世纪一打开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人类受造在伊甸园的时候，撒旦已经进来要诱惑他了嘛。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圣经对撒旦的一些让我们神的启示啊，关于他的名字很多。当然我们常常用的撒旦这个字眼啊，是约伯记第一章到第二章用，还有历代志上21章，那边是讲到大卫王数典名数啊，还有撒加利亚书3章那边也提到，所以这个字的希伯来书呢 ，Satan 啊，它就是对头，所以这个撒旦的意思，他的名呢，就是他名是代表他他就是个跟神作对的人。另外一个名字叫魔鬼啊，这个马太福音第4章就出现了这个字眼，魔鬼。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要出来，要进入到公开服事之前呢，那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魔鬼的试探啊，所以这个魔鬼就是撒旦了，因为在同一段经文，撒旦对我后边去吧啊，就指的魔鬼说的。还有一个就是蛇，或者你加个字眼叫古蛇，那古蛇，因为启示录这里他有提到那古蛇，那古蛇是从启示录向回头看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类堕落的时候，神就咒诅蛇。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蛇是象征撒旦啊。别西卜啊，这个别西卜还有很多的名称啊，别西卜，这是鬼王的意思，这是在福音书里面出现。还有像世界的王，这世界王是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的，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以弗所书第二章提到过一次，就这个是单数，所以那这个以弗所是2章这一节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撒旦在人的心里面呢，他的影响力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还有那恶者，那恶者，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对圣经上，对撒旦的名声是蛮多的，都是指的那同一位。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撒旦以及他的随从那些 devils 那些鬼魔，他们的活动是什么？第一个呢，他是罪恶的始作俑者。我这个我们就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前六节，撒旦以蛇的形态啊去诱惑夏娃，所以这些在释经的时候，那有的人就说创世纪第三章呢不过是 symbolic， 就有的认为说并没有 真的来说，没有一条蛇，去跟夏娃讲话，去诱惑夏娃。那这些啊，学者们认为说，亚当夏娃犯原罪是确定的，只是呢，只是用一个神话故事来表达这一个神学事实。神学事实就是亚当夏娃没有遵守神给他的诫命，去吃了禁果，于是他们就犯罪了。这个约罪就叫做我们称之为亚当所犯的这个罪，就称之为原罪。不过，保守派的学者认为说，确实是有伊甸园，确实是有蛇，甚至说，确实那个蛇还会是就是撒旦还借着那个蛇讲话，就正如同，在民数记22章左右那边呢，假先知巴兰，神为要拦阻巴兰，还用驴子对巴兰说话。那个驴子是真有其驴，而且驴子真的是讲话啊。所以从那个那件事情来对比创世纪第三章的伊甸园的事情呢、啊，所以这个是对。那你就说这些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当做一个象征就好了？退步嘛，但是你一旦退了这一步以后啊，世上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就你就要继续不断的退啊。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他十几年前，在我的母校 Westminster， 有一位学者Peter Innes， 我很喜欢读他的东西啊。那他的概念就是说，他接受原罪的教义，但他认为伊甸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神话故事。就换句话说，不是 literal 发生的，而是一种 symbolic， 一种比喻性的。后来学校就 suspend 他的 ministry， 就不再请他教书了啊。这个事情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啊。那因为我们说这个我们在圣经上哈，就是保守派的学者还是认为，因为伊甸园的事情，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呢，是在罗马书第五章啊。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一个 article， 罪恶的始作俑者就是撒旦。撒旦他已经犯罪了，他已经成为撒旦了，然后他去诱惑夏娃啊。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的前六节，那个整个诱惑的程序啊，是非常非常的处心积虑。主耶稣也亲自提到魔鬼啊，他说魔鬼呢，从起初就是犯罪的。这个起初呢是多起初呢？当然这个起初是讲到他受造以后，因为神并没有创造撒旦，神只创造一个天使，而这个天使自己呢自甘堕落，成为撒旦，成为跟神对抗。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撒旦呢本来就是说谎，而且是说谎之人父。我也一再提说到，在教会生活里面不能有谎言，不能有谎言，传道人不能容许有谎言，传道人自己不能说谎，长老一样。也不能够为着一个什么利益，我就讲一个东西，或去不承认等等。那耶稣在这里说，撒旦呢，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啊。就当我们一触及到谎言的时候，我们就给撒旦留下了地步。而且他讲到撒旦呢，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因为这些都是犯了十诫。说谎是应该是第九戒，那么杀人的话是第六戒，是不是都破坏了神的诫命？好，那么在这里有人又提到这个责任的问题哈。什么责任？就是说，那么撒旦，神没有创造撒旦，可是这个天使会堕落去对抗神， 啊，这也是出于神的预定 ，fine， 是神的预定。但是呢，不是神叫他去堕落，而是撒旦他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他选择了这条路。所以呢，他是moral agency， 他有他是 moral being， 他是有道德意识的，所以他要负道德责任。神预定不错，这是隐秘的事归给神。神预定，而且神预定的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神不只是预知，而且神预定。神预定是说明神是他在宇宙中他有主权，会发生什么事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神预定不代表神要负道德责任。当然，神他就不是罪恶的始作俑者啊。我想当初阿明念走上了他后来所产生出来的阿明念神学，他其实最早就是要替神开脱，他不要神做罪恶的始作俑者。因此呢，他说预定是根据预知，既然是根据预知呢，所以呢，我们以撒旦为例，撒旦要犯罪是他出于他自己的要干的事，所以他却扛负这个罪。那这件事情呢，神知道，所以神预定。神预定不代表什么，预定只代表预知而已。所以预定也是不是说神定规了他会去做，只是说神知道他会去做。所以这个在阿弥念系统的预定是没有任何意义，就你就把它退到预知。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这宇宙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神他不能掌控，他只能预知。所以这个神神在阿弥念的系统里面呢，神一旦不是预定的神，他没有 decree 的话呢，那么这位神他就成为跛脚，他是跛脚神，他是非常非常弱势的神。好，我们第二个看到，当然，但我们认为说不是这样，这些都神所预定。第二，撒旦会抵挡和毁坏神的工作，所以主耶稣一出来，要主耶稣才降生的时候，他就要消灭婴孩耶稣。那主耶稣一出来服侍主的时候，他就去试探他。他的诡计呢，就是谎言啦、欺骗啦、谋杀啦、蒙蔽人啦、破坏教会啊、捆绑人。你看他好多名，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撒旦的名字还太客气了，撒旦还有很多名字，跟罪恶有关吧？那一个诱惑人的撒旦，他先诱惑你，当你上了钩以后呢？他就跑到神那边去控告你，所以撒旦又是成为控告人的，他是诱惑我们，他又是控告我们，这些都成为他的名字。他把怀疑放到人的里面，他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拦阻神的工作，来拦阻神的儿女的工作。第三是这个很重要哈，他犯了罪以后被神拘禁，被神他因为这个他背叛了神以后，他原来受造而有的功能和能力呢，就 damage 就受到了损坏，他的权力肯定是缩小了。所以古德恩他甚至认为说 satanic powers 的力量不会比 good angels 要大。但是 Good Angels 对撒旦也是还蛮恭敬的啊，在犹大书那边讲到，摩西死的时候呢，撒旦就要去夺摩西的尸体，但神就差遣米迦勒守住摩西的尸体，不然摩西的尸体被撒旦拿去做文章。那么当时米迦勒他碰到撒旦魔鬼的时候，他就说诅咒住你。他不会说我奉主的命如何，而是说诅咒住你。 要咒诅，还轮不到我，让主来咒诅啊，也是一种对一个有权威者的一个尊敬啊。虽然他已经下台了，所以犹大叔这里所说的永远的锁链啊，跟启示录第二十章，二十章开始的时候，千禧年开始的时候，神把撒旦丢到无底坑去啊，所以在某些人的诠释认为说，那认为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把他的权力做了某种程度的管制。所以他这个section 意思就是说，撒旦堕落以后，他和他的随从者鬼魔的世界堕落以后，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减损，但是呢时间没有到，所以今天他们还在那里做了很多破坏的事情。鬼魔对于未来他能够知道吗？不啊，因为无所不知，你不要说鬼魔，连天使都没有这样的能耐，他不能知道未来，而且他不能进入到人的心里面，知道人的心思意念，除非你开口说，你若不开口说，鬼魔也不能知道你的心里面在想什么。那因为在以赛亚书46章9到10节，这个先知他说，这是神的这神界的先知讲的话，以色列人，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我是神，没有别神，我是神，没有能够比我的，我从起初知道幕后的事，我从古时言明为神的事，等等等等啊。所以神之所以为神，因为神知道未来的事，而鬼魔神子呢，他没有这种能耐，所以两边的比较立刻分明。好，那么一些巫医啊，一些算命师，他们怎么能够？应该是巫，那是巫，我看看，我有人翻译错，应该是巫，巫师啊 ，witch， 巫师，他为什么能够知道人这个说出人的细节呢？他好像知道一些是你心里的事情的，而且有的时候说的真的是准确啊。古德恩的诠释是因为鬼魔他们不用睡觉的，他们这个活动多得很，他能够观察你在思想什么东西啊。那他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资讯，他有很大的这个大数据中心啊。每一个人啊受造了以后，每一个人呢、可能在鬼魔那边他都有一个 data file。就是你死了以后，那个 file 还在那里，所以玩那个过阴的游戏的时候呢，那鬼魔可以提供很多的资讯给那个鸡童啊，给那个鬼魅啊，鬼魅能够说出这个人你知道这个台湾很可怕，台湾一种叫做有一种旅游啊，叫做过阴，你住到旅社去，到阴间去旅游。那么这些去旅游的人就是思念他们死去的亲人，到了过阴的时候就能够遇到那些死去的人，而且最惊讶的是这些人说他们遇到了他们死去的亲友，讲的话的神情语气等等声音等等啊，甚至形象就是他们死去的亲人。那好，为什么这些鬼魔有这么大的能耐呢？是因为他那边有非常巨大的一个data file 在里面，他能够，因为鬼魔属灵上来说，你今天科学家都搞出那些元宇宙，做出那些形象啊，是不是？那我这个几年前邓丽君都过世了20年，还出来唱歌了，还会走动了，那个举手投足，你从各还不是个打一个星在荧幕上了，他在空中有这么一个立体之人的形象，你从各角度看到不同，哇，实在现在这种的高科技实在太厉害了啊！我想这些高科技，他收集了很多邓丽君的那个一颦一笑，他的 因为是歌容易吧，就把它重新的歌灌到那个 data 里面，所以唱出来就是他的歌等等，还有他的那种他的那个样子啊，是不是？你想人要是能够搞出这些东西，那更何况是那种武功高超的撒旦。不过我们刚讲说他还是要还要有所本，要无所本他做不出来，他也无从猜起。不过这些事情呢神是非常非常不喜悦我们去碰触这些事情。关乎这个就是关乎这些灵界的事情啊，圣经上讲的非常非常少，意思呢神不要我们对这些事情发生太大的兴趣啊。旧约有一处就是撒母耳从阴间被叫上来，我个人认为那是无私的巫婆，无私巫婆的那种造假，那就是撒旦功能的造假。还有一处是在新约路加福音16章，主耶稣讲一个他讲一件事情，这个不是个比喻，应该是一件真的事情。拉撒路死了以后躺到亚伯拉罕怀里，然后在阴间里面财主也死了等等，发生了这些的情节啊。神的儿子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整个圣经神的儿子就讲的是一个 case 啊，一个。好，我们来看一下救赎史，要快一点啊，救赎史上。那么旧约时代我们知道这个偶像啊，他们是鬼魔的权势了，鬼魔的权势，所以迦南七族都是拜偶像啊，所以大家就想为什么，特别是约书亚记啊，约书亚所率领的征战呢，都是歼灭战。歼灭战的原因是因为那些迦南七族是非常非常邪恶的民族，他们道德上，特别是属灵方面的邪恶到个地步啊，在这些民族中间呢。是非常非常的邪恶，神要把他们铲除掉。中间包括叫没落啊，那个应该是摩亚人，摩亚人的祭拜活动里面是要献殷的啊。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商朝是一个也是非常邪恶的朝代。商朝现在挖掘出很多他们的所谓的坟墓或者祭祀的地方都有很多的殉葬，就商朝的时候殉葬是非常多，商朝清朝乃至于到了明朝都还有，所以这些那清朝还有啊，清朝初年都还有殉葬，那都是非常非常不人道的。那这个像这些一旦有殉葬以后，他们跟偶像的崇拜都发生关联，这个对具有神形象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因此呢，神要把这样的一些偶像崇拜给铲除掉。然后列国，这个列国是这以色列周边的这些列国，都这个拜偶像拜到最后呢，那个最后那个大老板呢就是撒旦，所有的偶像的最后的大老板。都是撒旦，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不拜偶像，包括不拜祖先。那这个不拜祖先，这很多基督徒认为说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不代表他没有罪啊，这是中国文化有罪的地方。这个祖先不会因为他死了以后他就成为圣人，对不对？他是罪人就是个罪人。那人不会因为死了以后他就成为可以这个膜拜的一个对象，慎终追远，明德归后是一回事，你不一定要去拜他，你可以去纪念他，是不是？好，那么所以圣经上对于这个拜偶像十诫的前面的都是严格的在拒绝在定罪这件事情。 而且，这个迦南七族他们的拜偶像跟淫乱又结合在一起，所以跟妙计行淫是他们拜偶像的一部分，因此这种的偶像崇拜加上道德上的混乱了，就给又正好对一种的人类的罪性，这是非常非常容易吸引人进入到那一个道德的深渊。旧约里面呢几乎都没有提到赶鬼，有一次最靠近呢就是大卫的弹琴的时候呢，从神那里来的那恶魔就会被驱走。可是呢那个时候扫罗会觉得舒畅，因为恶魔离开了他。可是大卫不是全时间上班呢，有的时候他还是要回到这个他的乡下伯利恒，所以的来来去去这样。那新约的话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赶鬼的时候，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非常惊讶，这是在以色列没有见过的，是吧？这是什么事呢？是个新道理啊！而且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都听从他，因为乌鬼会呼叫，一直会呼叫至高者神的儿子，你来是叫我们受苦啊！所以他们看到这种事情是前所未见。所以主耶稣他还讲，他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乃是什么？”神的国临到你们，神的国临到你们有一个象征，就是我在赶鬼，而且他赶鬼的，他的赶鬼还不是像前面大卫弹琴啊，恶魔的灵就暂时的离开，不，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把鬼赶出去了，就把这些人呢、从撒旦的家中把他抢夺回来，事实上。每一次的传福音都是做同样的事情，把撒旦捆住，把他权势下的人抢回来。那么撒旦要牢笼住人太容易了，对不对？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那他就给你个思想，永生不重要，属灵的事不重要，打麻将最重要，信了耶稣就不能打麻将，还有很多很多的思维冲塞到人的心里面，就是让人对属灵的事情、终极关怀的事情就不会去想。如果想的话呢，只是一下子过去了就过去了啊。我记得我在马里兰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社区有一个人姓门啊，大门小门的门啊，我从来没见过这姓，他过世了。他的女儿很孝顺，跑来教会说，我父亲过世前就跟我们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到教会里帮我办一个追思。他爸爸也不是基督徒，很奇怪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父亲呢，在那个地区呢是中文学校很有名，那中文学校 好多所，他们之间常常来来往，说好多中文学校都认识门伯伯、说门伯伯过世了要办追思，那后来教堂是可以坐400个人，哇，那天几乎坐满。我去跟长老说，哎，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就免费招待？长老说不行啊，按照我们教会规矩啊，我们呢借场地办这个最办这个都要 charge 的。那旁边的那个郡也是要 charge， 价钱都一样，两边都借的话，办一个三里的光借场地差不多1000块钱。当然也不说他不愿意出这个钱，而是说。但是我们到教会来，怎么教会还要算我们这么多钱？后来我们就讲了一个很，就是后来就钱很少了啊。那我就跟那个门家说，我到时候你们自己受感动，你们就是你们自己这个自愿奉献吧。后来那个丧礼办得非常好，追思办得非常好，他们也奉献了很多。那怎么说呢？我跟教会说，这个追思是太好，为什么？你不用去找人，人自己来哎。而且讲什么？讲的都是地平线外的事，讲的都是 ultimate concern， 讲的这些事情是平时不会谈的，都讲到了生死之间的事， 绝对宗教的事，哇，这是传福音最好最好的机会。我在那边的时候只碰到这么一次，不过这一次也是，但还有是其他的，其他的也有，但是没有规模没那么大，因为这个门布不太有这个太有名了。我们真的，我们办布道会办的辛辛苦苦，请来没有多少人来，但是这样一请哇，来的几乎都是那些脸啊，平时在教会都见不到啊，坐满下面啊坐满，所以真的我要有智慧啊。好，那么。当然好好祷告，壮士这个壮士呢就撒掉把他捆起来，这个人呢、啊、他才会去思想到他原来想不到的东西。你记得那个撒种的比喻吗？那撒旦厉害啊，那飞鸟来就把那种子吃掉，你这边撒福音的种，他那边就把种子吃掉，所以听到就是一个耳朵进，另外一个耳朵就出去了啊。所以因此我们真的为什么要常常祷告，常常祷告，叫什么？叫这个撒旦被捆住，神的福音能传出去。在整个新约时代啊，主耶稣把这个权柄呢，胜过撒旦权柄给了12使徒，然后曾经给过70位门徒，但70门徒传道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主啊，我们应了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鬼不但服耶稣，也服了我。耶稣就说，我。曾经看到撒旦从天坠落，像闪电一样。因为撒旦从天坠落，因为主耶稣的权柄，而这个权柄当然也是给赐给所有的神的儿女，包括我们在内啊。那么当然这个作者他是相信有千禧年，到了千禧年，有1000年之久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撒旦就被拘禁啊，丢到无底坑，关了无底坑。1000年，那么地上呢，这个时候呢就没有撒旦的搅乱，没有撒旦的搅乱，所以呢，这个从要等到千年结束以后，撒旦才再次释放出来。OK， 所以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当然这今天我们说在这千禧年那一段时间的时候，说千禧年为什么好？主要是因为千禧年的时代人还是有罪的，圣灵在各处工作啊，看各种不同的诠释。无千禧年派说没有所谓千禧年，千禧年就是教会时代。前千禧年派认为说，在千禧年开始了耶稣就回来，说千禧年时代主耶稣啊在耶路撒冷坐着为王。不过前千的概念里面呢，福音到。主耶稣再来之前为止，福音门就关了。整个千禧年的时候是没有所谓信耶稣，但是你在地上很难做坏人。圣灵在各处浇灌教会啊，教会里面当然OK， 还另外一个 post mill 的话就认为是教会时代的延伸。那么在整个千禧年会有很多就是福音啊到处传扬，人归主啊。好，我们看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撒旦就丢到这个火湖里面啊，被扔到硫磺火湖，他要永远受痛苦，他这个 devils 他们都要受审，最后审判。第一啊，这个第一共有7个好，鬼魔今天人活跃嘛啊，当然这个像那个德国的新派啊，这个 Rudolf Bultmann 新约大师，他有很多东西是蛮精彩的，可是呢。他认为因为他是受这理性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天使鬼魔这些都是神话故事，所以你要读真正的新约呢，你要把新约里面的神话把它拿掉。所以一本新约把神话拿掉，他所谓的神话拿掉以后，所以这本新约就已经是所有神迹都没有。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旧约的话，你要 apply 到旧约，创世纪第三章可能就没有了。你要把神话去掉，你把神话去掉的话，那么你把这个拿掉后，人就变成没有原罪了。没有原罪的话，那么你还需要救赎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当然像这个 Rudolf Bultmann 的这个新约大师，他们这种新派的思想，可以说改变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然而新约启示 不是这样。那我们圣经新约时代直到千禧年来临之前，撒旦的影响力在今天仍旧是存在的。虽然他到某个程度 他的权力被神钳制、啊、到某个程度。二，并非所有的邪恶都来自鬼魔。但我们今天教会很多纷争啊，你会发觉像保罗，像拿哥林多前书来说，照理讲我们想 那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可以从头骂到尾 blame 撒旦，去斥责撒旦，对不对？神百姓的纷争啊，到第五章有乱伦问题，乱伦问题保罗施行惩戒的时候呢，他就惩戒这个犯罪的人，他不会把这些事情通通是怪罪在撒旦身上。如果怪罪撒旦的话呢，哥林多前书的十大问题可以说都没问题，因为千错万错呢都是撒旦的错，反而是这个第五章乱伦的事情呢，他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撒旦变成那个神的仆人，当神要处理这一个犯罪的信徒的时候，他交给撒旦，让撒旦去惩治他。这个惩治很重啊，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还有信徒的争执啊，你从第一章读到这个整个十六章有十五大问题，他没有因着某一个问题他去责备，都是撒旦你害的。换句话说，这个邪恶我们神的儿女自己要负责任。伊甸园的事情不错，是蛇在诱惑，但人之所以堕落，还是人 他出于他自由意志，他要去接受撒旦的建议而堕落。那么在新约呢有两个 case 啊，都讲到两个比较大的赶鬼故事。一个格拉森，在格拉森地区传福音，他把格拉森的鬼赶掉，然后在格拉森传福音。菲利比到了菲比教会，就是有一个那个使女啊，把那个使女身上的鬼赶出去以后，于是在菲利比有个传福音的突破啊。然而呢，这个并非说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传福音，首先呢要把那边的鬼魔给清干净，然后传福音。那么在这个晚近的几十年呢，就有一种叫做这个在灵恩运动里面特别的多。他们是说要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要把这个地区性的鬼魔给这个斥责给驱逐掉。英文叫 strategic level spiritual warfare。比如说假如说你要像我这礼拜我回到了斯瓦尼。那么 Atlanta 这一地区北区这一带的教会要传福音的话，就是北滩传福音。于是我们要宣布在 Johns Creek， 在这个Fullerton 北边，在 Forsyth County 这空中啊，属灵系的恶魔，就是我们这边的教会必须上空那些鬼魔呢，我们要奉主名捆绑他们，让他们不能工作啊等等，要把他驱逐，就像是格拉森这样的一个 case， 把他驱逐掉。可是你看哈，这个主耶稣在讲那个。前面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啊，耶稣说我进入壮士的家中要抢夺他的人的时候，抢夺他东西的时候，我把那个壮士先捆。因此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specifically 奉主的名来针对撒旦，来捆绑撒旦，是合乎圣经的。可是他在这里，他们这种讲法是说把这个叫 territorial spirit， 我讲个圣经上的一个例子哈，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那么那边呢，但以理在祷告，他一共祷告了20天，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祷告很闷，祷告不出去很闷，他这个但以理他祷告的怎么说呢？他说是个大征战啊。这21天呢，他说没有吃酒，肉没有入口，没有用抹身。他祷告，他觉得悲伤的三， 他在祷告，他基本调就是悲伤啊。到了第二十一天的时候呢，于是有个天使来了，对他说，说一些话。他说，因为呢，你从第一天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出发了，但是路上呢，我碰到 the prince of Persia 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波斯国，你们这个波斯国的上空啊，有一个spirit 叫做the prince of Persia。可以说，有人诠释说这个天使呢，可能是 evil angels， 他是管辖整个波斯国地区，他拦住我，他不让我进来，拦住我二十一天，拦住我二十天。后来呢，因为有大军啊，有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啊，他来帮我，我就停留在波斯王座那里，一直到二十一天以后呢，他才进到。就是进到但以理这里，所以换句话说，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天上发生了一个征战，他这是一个例子。有了这个例子以后，于是这些学者们他们就说，因此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这个地区上空的那个鬼魔啊，把它搞定，把它摆平。那另外一个经文的根据呢，是在《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八节。那这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呢都是根据马索勒版本。那我看了一下和合本的新译，就是修订本，就几年前2015年出来的修订本。修订本的正文呢已经按照死海古卷跟74译本。这个74译本它有所本，这个有所本就是死海古卷。说什么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第八节啊，三十二章第八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是照着 angelic beings， 照着天使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把这块地官分给这个国家，是根据 天使 angelic beings， 根据 spirits。这边有个 spirit 是管这个地区的，于是这个地方就叫这个国家，它是这样的一个经文啊。那这个经文跟我们一般所读的马索勒经文不是，它是它照着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我觉得这样来看的话，的确来说，死海古卷的希伯来文古代的圣经啊 ，make sense， 是有意思。好，那么。这种说法，这个东西是蛮有趣的，我要花点时间讲哈。这个在灵恩运动里面经常听到。第二呢，就命令那个鬼魔提供我们当地的 demonic hierarchy 啊，因为鬼魔他世界他是撒旦有国度嘛，他的一层一层是层层节制啊，要叫那个鬼魔把 information 提供我们，奉主名向他要。第三呢，我们应当相信教导从鬼魔来的资讯。然后他说这些 data 是用来什么，在一个城市有效传福音之前，把那个盘踞在这个上面的这些鬼魔的营垒啊，把它打破。Okay? Demonic strongholds。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有解经，比如说主耶稣在格拉森的时候曾经问那个，你记得那个被鬼附的人，耶稣问说你叫什么名字，结果那个人回答啊，我叫什么，我叫群。于是这些人就说，你看在这格拉森地区啊，这个鬼的名字就叫做群，而且这鬼他就住在这个被鬼附之人的里面。那主耶稣把这个鬼在这人身上解决了，于是在这个地区，那个叫迪加波利亚石城区，基本上养猪的地方都是外邦人，那个地方去传扬，这是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过分，向鬼魔去要求当地的资讯，这什么话嘛？你还跟他磕头去、啊？这个 too much， 这个解释去。奉主名捆绑撒旦，这个教训是有的。马太福音十二章有。好，我想。生命记这种做法我觉得我们都能接受，但是不至于说我们传福音说你说今天在这地狱上空的这个 spirit 叫什么名字，圣灵没给你嘛，隐秘是归给圣灵，你干嘛去问， 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越位，像打足球的越位。所以这个古德恩说要把焦点把握住，就是福音。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顺服主，我们不要推诿到鬼魔的权势上。那你如果要不到这些鬼魔给你的资讯，你就不传福音了，开玩笑是吧？好，当然了，这个不代表说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跟鬼魔就是不打交道啊，也不是这样讲，而是说在新约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鬼魔今天在教会中的活动是非常的多。提摩太前书啊，第一章、第二章啊都有提到。第三，这个基督徒问了，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啊？这个鬼附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啊，英文翻译为 demon possession 啊，这个字demonization 啊，这个是完全就是希腊文的 transliteration， 我们和本就是翻译为鬼附，一字翻译为鬼附，英译本呢大部分是demonization 和 demonized。那古德恩自己认为呢，他不认为这样的一个翻译是一个好的翻译。他看上下文，看这个鬼，这个demonization 到什么程度？那是鬼附是最厉害的，还有就是鬼魔是有某种程度的影响。所以，鬼魔在强烈的影响，以至于在他攻击上，这个人就没有别的选择，就顺着鬼了。他的意思呢，就完全落在邪灵的主宰之下。像这样的话，就叫做。就是我们所说的鬼附，格拉森的 case 就是一个。好，那么今天问基督徒会被鬼附吗？看附这个字怎么诠释。如果鬼附使得人会完全被鬼魔管制，他没有能力选择是非，顺不顺服神。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基督徒是断不会被鬼附的。基督徒会被鬼附，在这个晚近第三波，或者是从1960年代的第二波以来的这个灵恩派的基督徒中间呢，他们非常非常 promote 的这个概念，基督徒被鬼附。我觉得我就这个灵恩运动一个最最最最最叫人诟病的地方在这一点。因此呢，他把鬼是无限量的放大，鬼魔在这个运动中间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什么事好像都要去责怪他，好像没有靠着他，坏事是做不出来的。这个那这样的话，这个我觉得受到灼伤最厉害的是关乎成圣的教育，做基督徒啊，成圣不了。为什么你要去？责备一个基督徒要认罪悔改的话，他可以有100个理由去 blame people， 他成圣不了，他永远不会进步，他永远就是躺平族。为什么呢？他可以去责怪 satanic power， 他干嘛要真正的认罪悔改，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所以这个这样的诠释是不对的啊。好，那么基本上鬼附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应该都是指的人被鬼魔管制啊，管制到这个，就是这种的情形。这样，那这个从这个角度定义来说，古德恩说 no， 基督徒不可能不会被鬼附的，因为我们得救的人啊，有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主耶稣还跟撒旦的灵分享一个 apartment， 不可能啊。但是大多数的这个基督徒啊，都同意啊，信徒会受到不同程度鬼魔的攻击，这是对的。待会碰到这个路加福音身上，我会再来提一下。第四，这个鬼魔的影响是如何辨识啊，把它分辨出来。严重受到鬼魔的人会表露出奇异的行为，不暴力啊，当然这鬼附的人看得出来。如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鬼附，越在乡下的人越有机会看到鬼附。在台湾的乡下，这种鬼附 碰到庙会的时候都有鸡童出来跳那些鬼舞啊，像中国的傩，困难的难这个字加上个单人旁叫傩，傩呢就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民族舞蹈，这个民族舞蹈呢是宗教性的，就是那个民族在拜他们的偶像的时候跳的一种舞，很多时候那个舞呢事实上是那些的鬼媒啊邪灵附身的时候跳出来的舞，叫傩啊，叫傩。可能屈原写的很多的什么九歌啊，那些的文学作品跟傩都是很有关系的，不过我没有去深入的研究傩到在今天在这个中国的这些少数民族中还是非常的还是在那边 practice。 好，那么所以你看这个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啊，当他到一个会堂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的受不了，他就大声高呼，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你来灭我，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所以看到这个鬼魔的行动是咆哮叫嚣，是不是这个行为是非常特异。那哑巴鬼这个附在一个人身上，鬼就捉弄他，把他摔倒，口中流沫，咬牙切齿啊等等。所以这个鸡童在这个变法的时候，他也在地上倒，也是会吐那个唾沫。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行为啊跟那个什么羊癫疯的发作啊很像癫痫发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像。所以那边但不是说所有的癫痫呢都是鬼附。但是在灵恩运动里面呢他们认为他们特别把癫痫看成是被鬼附的一个信号，所以他用癫痫来辨识，好像鬼在这里附了。我跟他提过，有一个姐妹，她的小孩是有癫痫的。正好那个时候美门教会有一个范大夫，他是脑神经内科，我有问他，他说这个疾病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这么多有名的人都有癫痫，像古代的凯撒大帝就是一个癫痫的患者。那还是搞不清楚什么原因，他们只是用一些药物来安静这个病患这样。但如果你一定要说癫痫是被鬼附的话，这是好事啊。为什么？你把鬼赶出去，这个人不就好了？那很不幸的人他的生病是 functionally 不是 spiritually 啊。那新约马可福音这里他讲的这个 case 呢，我们这样可以诠释啊，就这个患癫痫的人呢，他的患癫痫同时他又是被鬼附的，所以主耶稣医了他的病，把鬼赶出去，他定是得到双重的恩惠，鬼赶了，病得医治。OK， 好，好，这是格拉森的 case 哈，那鬼魔的那个动作很大，对不对？他在坟茔中间，特别是夜晚在那边呼嚎，于是也很可怜的，人就用脚镣手铐把他铐住，连铁链都被他挣断了，他多痛苦！你看他的手脚那个皮肉血肉模糊，他用石头砍自己，都是非常奇怪的动作。因为撒旦呢，他最后要把具有神性相的人摧毁掉，所以他摧毁不了这个人呢，最后他把猪群送到湖里面去了啊，所以他就是摧毁。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这个患18年病的这个驼背的这个妇女啊。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怎么翻呢？和合本是这样翻的，他说11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了，病了18年。这个被鬼附的这边原文不是demonization 这个字，他说在这里是说他英文翻 she has a spirit of infirmity， 他有生病的灵。 灵是 Pneuma 小写，他有生命灵，然后他病了18年。后来主耶稣第16节就讲到这个女人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她是选民，哎，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所以这捆绑的18年，那么所以这个人他是被鬼附吗？不，他不是被鬼附，而是他病了18年，而撒旦是用这个病来把他捆了18年，是撒旦用这个病对付他，他害了这个病有18年之久，没有必然说这个人是被鬼附的啊，这样我觉得，所以这个 case， 因为特别讲到说，因为这个人是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是选民，他选民被鬼附，还有一点就是13节，于是用两手按着他，他就立刻起来，而且在这里啊，主医治他的时候，主没有斥责他呀，如果是有鬼要主要赶鬼呀，他是斥责那个。他主并没有斥责他，主对他是用医病的方式按手在他身上 ，OK， 按手在他身上，导致那些会堂里面的犹太人呢很气愤，因为耶稣医病了，所以这个 case 不是被鬼附，这个 case 是他就是一个人病了18年，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有时候碰到有些人生病了，病到个地步他都不要人为他祷告，为什么？他就he or she has a spirit of infirmity， 所以我们做服侍我们要先让他里面那个神的形象要坚正起来，说不要被这个病打败，不要被这个病魔打败，就说这时候这个人真的被这个病魔打败了，那么撒旦就用这个病啊，把一个人的意志力啊都已经压到一个地步，让他都觉得好像去接受这样一件事情。好，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让我们知道这个是鬼魔，特别是教义。我一再说教义，很多人这灵恩运动啊一直忘了教义这件事情。鬼魔最厉害的活动是在教义，曲解教义。对啊，这样那个说耶稣是可咒可诅的，这绝对是出于鬼魔。否认耶稣道成肉身是出于鬼魔。还有不是使徒却自称使徒的，这种叫做撒旦的才艺。那神赐给教会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啊，这不但是特别人有，事实上一般的我们一般归属的人呢，或强或弱，我们应该都有这样的恩赐，去让我们去鉴别仇敌的影响力，撒旦影响力。第五点啊，耶稣赐给所有信徒就是我们都有权可以赶鬼呀，耶稣给12门徒然后呢哥林多后书10章说我们征战的兵器呢在神面前有能力攻破坚固的营垒，那以弗所书6章呢我们神的儿女是站住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和空中属灵系的恶魔征战。主这使徒这个命令呢不是给特殊的基督徒，而是给教会身体，也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我们每基督徒我们都怎样，我们都有权柄来对付撒旦。所以我们胜过撒旦那个根基呢，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啊。圣经上有两节啊，或者3节吧。一节就是希伯来书2章，耶稣借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哥罗西书2章15节，主耶稣呢，他既然解除了执政的掌权者的权势，这个解除呢礼拜天，上礼拜天我在 Carry 若利教会就刚好讲到这一节，原文的意思就是废功啊，武侠小说里的废功，主把那些执政的掌权那些邪恶天使的权势把它给废功了，然后呢上了十字架夸胜，于是呢主动词，于是呢主就把他们公开示众，公开示众， 这句话说带领他们，带领这些俘虏在凯旋行列中公开示众，这个话原文没有的，但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公开示众这件事情，就是将军凯旋的时候把俘虏在罗马城凯旋行列中间公开示众，这个意思。好，这都根据主耶稣啊，既然仗着十字架夸胜而来，还有呢，我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好，那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在神家中的权柄呢，不但是我们个人，而且是我们在神的家中 adoption， 它还是有是群体的。我们是，当我们讲的儿子名分，不但是我们个人，而且是我们教会在主里面承受了这样一个尊贵坚固的属灵地位啊，所以是就是家，就是团体，那打群架可以这样讲，你要跟我 fight 吗？不是我一个人跟你 fight， 而是我们教会，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啊，去征战。第六，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服侍的时候要慎用基督徒的权柄啊。他这段讲的不错的啊。这第一段是说，假如你有一个，你去帮助一个人，当你帮助到了某个程度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身上有某种程度邪灵的影响，譬如说他很喜欢玩那个算命，他很喜欢去从那搞碟仙啊。去什么到庙里面去祭拜啊等等啊。那当他发生属灵问题的时候，你的感觉中要把他身上那个刺着他身上那种搅局邪灵的权势啊。你不能就这样对着他，哦嘛，我奉主你把你身上的这个邪灵驱出去。哎呀，你知道吗，经常做这种事情，把很多慕道朋友给吓坏了，吓跑。第一个，你要搞清楚他是不是这样 case。第二个，他真的是这样 case， 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先跟他解释清楚，因为毕竟这种人他不是被鬼附，他头脑还算清楚，还有那种利害关系啊，就是跟他讲明白，最后呢，他同意了，才为他祷告，在祷告中奉主名去斥责那些邪灵。好，第二，我们基督徒注意力不要。就是我们对鬼魔不要太有兴趣，我们是把圣经的真理啊服侍给那些需要的人身上啊，传福音嘛。还有对鬼魔的兴，对鬼魔啊不要有太多的兴趣，就像刚那个 territorial spirit 啊，还要这个奉主里面问啊，这个地区上空的鬼魔叫什么名字，他的大鬼小鬼层层节制。那些 data 都要交出来啊！我要传福音，我要用，这种莫名其妙就犯了这个问题啊。第四，当一个人真的是被鬼附而鬼赶出去以后啊，要赶快到主面前来，因为耶稣讲啊，他要是不接受主，那个出去的邪灵回头啊，带了七个更恶的鬼回来霸占这个人。后来的情形就更糟了。第五，解决鬼魔影响力的疑难杂症有效性和我们的属灵光景有关啊，就是门徒们就问耶稣，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个鬼呢？耶稣的诠释说，你们信心小。还耶稣说，要赶出这个鬼，你们要禁食祷告，这个在圣经上有一些。第七啊，我们应当指望福音大能得胜魔鬼的工作。当然圣经上有很多地方啊，讲到当福音传扬的时候，它也的确会带来一种果效，鬼啊从好些人身上出来。你去看那个山东大复兴这本书，里面就有很多鬼。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们在传福音过程，有一个人就本来要来进来搅局了，后来就趴在他们那个桌椅下面不肯出来。 然后他就叫他，你为什么不出来呢？他说他快要死了，快要死了。后来那个人不肯悔改，他就真的被圣灵就这样致死了。这是三封大书信里面写在书上啊。那么，1740年啊，当那个英国的 Evangelical Revival 临到了 John Wesley 他的团队的时候，在他的 Journal 1740年的日记里面又看到鬼魔的事情，就说这些平时是潜伏在人的里面，到了那个时候呢，这些鬼魔受不了，就被逼出来啊，就像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OK， 所以保罗他说，叫这些外邦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好了，那么有一些人他不见得是被鬼附，但是呢，撒旦的影响是很深的。虽然有个非这些 non-believers 有非常强烈的 conviction， 他就是要追逐很多世界上的东西。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些也是撒旦用别的方法来控制他属下的，所以。要拜这些人归主，必须把撒旦这个壮士给俘虏啊！这样，好。当然，当这个复兴来到教会的时候，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而且他那个胜利呢，是清晰可辨的胜利，赢过仇敌的权势。好吧，抱歉，我们今天用现在这个。抱歉，我时间都不够用，我们先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用了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来诠释关乎撒旦跟鬼魔这些 evil angels 的教义。我们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这些教义上明白了，我们在传福音事情上，我们能够应用的合理运用的合乎圣经，也让福音的真理能够发挥出来。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